今天我们这个虽然是个聊天节目，但这里有大量的技术的图片什么的，我们会在这个视频版本给大家都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个科普的一个视频，就是让这些小朋友或者哪怕你是个汽车销售人员，你听完之后，我都相信你特斯拉会好多卖几辆。其实很多人买特斯拉根本就没有刷卡去买这个 FSD， 对吧？就是实际上 FSD 占的比重可能不超过10%。
肯定不超过，我还专门问过特斯拉内部的人，就跟我挺好朋友的都说他们这个是最机密的信息，不可以说，那就证明卖的不好嘛。
表现不好才不好意思说的嘛。
哦，表现不好才会当机密。
对。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每周聊三个科技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特斯拉 FSD 为什么牛。其实这个话题来自我们上期节目观众留言，他就说大卫有时间聊聊 FSD 为什么牛，要不就下期聊聊吧。然后我看大卫你既然都被点了啊，我们就必须安排起来。对，按理说大卫你自己的公司就是做自动驾驶的，而且和特斯拉走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路线，我想听一下今天你准备怎么去吹一下这个友商啊。
这个公司确实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会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一遍，就是说我不是从吹的角度啊，我觉得还是咱们从底层技术，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把它给大家讲明白，好吧？那我可以开始我的表演了吗？请问，
来吧，
对啊，开始你的表演，
来吧，
请说出我的梦想，我开始我的表演了。
好
，OK，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 FSD 和自动驾驶是就等于自动驾驶，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SAE 的自动驾驶分级本身吧。无论从 L0 还是到 L5， 所以 FSD 本质上它的定义是一个比 L2 还要高那么一点点的，而且在英语的 term 当中，这个 full self-driving 它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技术类语言，如果按照分级的这个严谨的要求，应该叫做 level 几的 automation， 就是第几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然后呢每一个能力都有很多的那些打勾的地方。但是呢特斯拉它搞笑的点在于它不走寻常路，它说就好像我不跟你去靠拢，因为我跟你去靠拢呢就容易掉到你那个分级的陷阱里，那我 L2 打了很多勾， L3 的功能有一些勾， L4 的功能又有一些勾，所以你说我是 L 几呢，对吧？我上到 L4 下到 L2， 你自己去体会吧。所以就跟这个 Waymo 啊这些公司真正做运营服务的，它就是按照 L4 的标准来做的，它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首先大家要明白。那其次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自动驾驶 L2 和 L4 它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 liability， 我们叫做责任上。其实特斯拉它从来不为车主承担自动驾驶的责任，这个我相信二位你也知道，就是说 L2 的责任是在谁啊，驾驶员，对不对？L4 的责任才是在主机厂或者说这个技术的生产公司，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就是L2 的技术它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而 L4 的技术它其实是坐在后排的，就是这个坐的位置不同也是能体现出它的就是责任不同，
级别和责任的不同。
对，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特斯拉是使用纯视觉的技术的，这个也是它不走寻常路的主要的点，我也会用三个阶段来给大家讲。那么我先对比一下，特斯拉的方案就是纯视觉，那么 Waymo 或者说百度或者其他所有做 L4 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基于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就是所谓的一个三明治的方案，就上面有一个传感器，这一大坨传感器，一个大帽子，然后下面呢就是有提前测好的这个地图，所以实际上地图也参与到了很大的感知当中，但是这个方案就会导致非常非常的贵，所以我也是要说给大家解释为什么 L4 的方案像 Waymo 啊百度啊这些方案它可以用的很贵呢，是因为这个商业模式叫做 Mobility as a Service， 就是出行服务作为一种产品，所以它其实不是卖车的公司，它是卖服务的公司，那既然是卖服务，我就要保证每一单的服务质量是 OK 的，没有任何乘客因为我技术上的不足而受伤，甚至是没有乘客因为我技术上的不足而导致效率的不行，对吧？所以这个 MaaS 的服务就是要提升它的产品体验，然后技术的冗余度，然后它的鲁棒性等等，所以就导致它的成本是指数上涨的。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呢，作为一个卖车的公司，它把这个车卖出去就行了。其实很多人买特斯拉根本就没有刷卡去买这个 FSD， 对吧？就是实际上 FSD 占的比重我忘了是多少，它可能不超过 10%。
肯定不超过，反正我还专门问过特斯拉内部的人，就跟我挺好朋友的都说他们这个是最机密的信息，不可以说，那就证明卖的不好嘛，
表现不好才不好意思说的嘛。
表现不好才会当机密。
对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了，就不推荐大家现在在这个节点在中国买 FSD 嘛，毕竟这个你的 EAP 价格是32,000，你的这些功能还是有些增加的，但是 FSD 现在卖64,000，但其实你真正能用的功能是和这个 EAP 差不多的， 所以就目前就是反正从消费者端的话我们不推荐买，但是咱们不耽误我们聊 FSD 到底技术方面有哪些厉害。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FSD 特别适合美国，稍等稍安勿躁。
对，现在那个 FSD Beta 已经就在美国广泛推了嘛，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些司机的信用，就是安全的信用等级去给你推。我记得已经从上个季报来说它已经推了有60,000多人在使用这个 FSD Beta 了。
OK， 无论哪种方案我们都是在技术上解决三个比较浅显的问题哈。第一个是我周围都有谁，举这个例子呢就好像把我1岁半的儿子丢到了野生动物园，他什么动物都不认识，我什么动物都需要跟他解释，这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没有认知。也就是说如果换到这个自动驾驶当中，就是一辆车他对周围的障碍物他怎么知道周围什么是大车什么是小车，什么是交通灯什么是车道线，什么时候是 stop sign 这个停止标志，对吧，什么东西是斑马线，这需要大量的数据灌到他的大的神经网络当中去做训练，然后呢在车上的芯片再做部署。大家先浅显的这么理解。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是如何被统一的。就因为特斯拉它没有高精地图，那在没有高精地图的时候，这个路面的维度障碍物离我有多远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在路上可以判断出它的前后左右的位置信息呢？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个环境。所以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把大家戴上潜水眼镜丢到海里去潜水的时候，因为我们对海是陌生的，你可能看到一个海带很大很大，但你不知道它距离你多远。你可能看到一个珊瑚，这而且因为视觉在海底被放大了，你很难估算出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周围到底离你有多远。然后你往下看幽蓝的海的一个深渊，你也不知道它有多深。这就是空间没有被统一起来。然后第三个
还有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硬的还是软的。
对对，
有很多时候有出意外，不就是一个那个垃圾袋飘下来，从天上飘下来，然后它就急刹车，但其实它是一个软的东西，我们人的眼睛就很容易判断出来嘛。
对，那第三个点就是时间维度，就好像说我看到一个交通牌，结果过了段时间我忘了，就我是鱼脑子，对吧？或者说前面明明有一个红绿灯，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车在你前面开过去，把红绿灯挡住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鱼脑子的我就说，诶，怎么又多了个红绿灯，就好像早年周星驰那个电影一个刀把，诶，一个刀柄，就他刚把那个飞刀扔出去他给忘了，就是那怎么多了个刀柄，就是车也会这样的。所以你想，当一个车在没有高精地图提示的情况下，他刚经历了一个比如说提示牌让你前面要 stop， 你走多远你会把这个 stop 记住然后不把它忘掉，这涉及到很大的就是时间维度上的统一。言而总之，这三个问题无论是 Waymo 还是特斯拉还是若干自动驾驶公司都要解决，就是我周围有什么，空间是如何统一的，然后时间是如何统一的。那么我们就跳到它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世界当中吧，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跟别的公司非常不同的一个产品。就首先神经网络，这里我不再给大家做赘述。神经网络是个什么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有若干个卷积层，有40层，然后你丢进去一个图片，它最后可以给你出现一个图片的分割，就是它告诉你这个图片的边界是什么呀，或者告诉你图片的属性是什么，它能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太多太多的障碍物了，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识别。像我刚才讲的无论是障碍物、大车、小车、行人、两轮车、三轮车，还有交通灯、交通牌，还有路面的车道线、路面的这个斑马线，如果每一个障碍物我都给它配一个专属的识别它的神经网络，那它对算力的要求会过高，就太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斯拉就推出了一个，其实也是在业内不止特斯拉用，很多人都用，就是一个大神经网络模型当中，我们把这个大的神经网络几十层，把它分为前中后三段，就是它有主干网络，有这个 neck 就是瓶颈的脖子这段的网络，还有这个头就是最后的那个，这个就是告诉你它不同的物体是什么的一个归类器吧。那么特斯拉这个大神经网络叫什么呢？叫 Hydra。 我不知道二位知道 Hydra 是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啥九头怪物。为什么叫九头怪物呢？实际上就是取了这个谐音，因为特斯拉这个 HydraNet 有特别多的头，就每一个头是输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它用了主干网络是一个，所以这个时候的好处就是无论你识别的是任何的障碍物，从行人到斑马线到车道线到交通灯，大部分网络的主干都是统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50个小神经网络，这50个小神经网络的主干部分都统一了，只是在最后那点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个就省了很多算力。这个是一次就是它的飞跃，也是它的 AI 老大，这个叫 Andrew Karpathy， 是一个旷世奇才吧，然后也是这个人工智能大牛李飞飞的学生，所以他提出来的。所以当大家在看这个YouTube 或很多国内的博主在放出来这些工程图的时候，大家会看，诶，这个为什么每一个物体上都带着一个数字啊，就是我相信艾玛你也看过，就是有些人他把这个 FSD 破解了，他会上面有各种标签，这每一个标签代表的每一种物体的属性， 然后每一个这个数字可能代表两种意思啊，一个是这个物体的 ID 信息，就是它到底是编号多少，可能因为你前面如果有十个障碍物，你给这十个障碍物不同的编号，它是不会乱的，就好像一个美女从我前面走过去，然后我回头一看后面有十个美女，哎呀刚才那个妹子到底是谁呢，有点摸不着，所以要给她编个号，就是那一号妹子从我前面掠过了，然后她一直是一号，然后到我后面她也是一号，所以我回头一看，哦原来白裙子那个是一号，所以这个就不会错。第二个数字就是所谓的置信度，就是 confidence， 就是我有多大的把握判断前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女，
可信度，
哎，可信度。所以这个可信度是给了，就是不同的公司在调这个模型的时候给了不同的一个参数，就是可能有些人认为哦，他 90% 以上好看他就是个美女，邦当给他归为美女了，有些人是 85% 以上好看就归为美女，但是到底这个百分之几十几十是怎么设置的呢，就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灌进去，就比如说我教我儿子乔治，让他认识这是个红苹果，我可能要拿一个卡片教他很多次这是红苹果，所以他下次看到红苹果他就会说啊，这可能是个红苹果。但是人他的认知和机器的不一样的点在于，人的认知一两次就是要非监督学习，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非监督学习，比如说我现在给一个2岁的小孩，他问我什么是大象啊，我会说呀，他长得好大，有四个脚，然后前面有个长长的鼻子，有两个大耳朵，这叫非监督学习，就是在我没有给他看到大象的图片的情况下，单纯靠我抽象的去描述，他差不多到动物园能知道那是个大象。但是机器呢，它叫监督学习，就是我给他把大象从屁股到头给了100张照片，各种角度的，就是不停的给他做强化训练，就是大象大象大象大象，然后最后给了一个猪给他，他可能觉得哎呀 85% 像大象，但是我取了一个 90% 才能叫大象，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猪的图片就被排除掉了。所以我这么讲应该是讲得很浅显了，就是二位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对吧？
对，关于大卫刚才提到的那个 Andrew Capasi， 我其实找过他之前的一个讲，就是 HydroNet， 就是刚才大卫也提到的，就是他的神经网络特斯拉的一个演讲，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评论区置顶。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我们各个平台看视频啊听音频的时候没有看到评论区置顶，这是因为有些这个平台会有限制，就是无论是字数限制啊还是外链的限制，所以呢大家可以就自行去其他平台找一找这个评论区置顶，反正至少是在小破站啊，主要就是小破站的话你肯定是能找到我们这个评论区置顶的啊。然后大卫，我有一个问题就会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尖锐一些，就是我最近也看到就是马斯克他上 TED 的一个演讲，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马斯克，然后他提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老说这个特斯拉，这个马斯克他老吹牛嘛，就是老画大饼嘛，但是他有些饼其实是画的真正实现了，就比如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预测特斯拉会在2020年交付会达到50万，2014年的时候他也就大概交6-7万辆车的这时候，然后呢他真的去实现了，但是呢同样他有一些饼他就没有实现，而且相差还比较大。他当时就是也在5年前预测吧，就是说特斯拉会在2020年的时候会成功实现就是没有人工干预的这种就 FSD 从洛杉矶开到纽约，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实际情况还是要差别很大的，别说从洛杉矶开到纽约了，就是可能就开到内华达可能都不一定能开到嘛，对吧，这个包括他现在其实 FSD beta 版本已经放到一些这个车主上去测试了嘛，其实还是会出现一些无论是撞雪糕桶也好啊，还是出现这些 bug，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他的技术比较牛逼嘛，但是你怎么看，就是说他现在其实还是有挺多问题的。
我这里也补充一个，就是说国外现在都有人在说感觉这个 FSD 要做到马斯克承诺的那个时间可能比人上火星的时间还要久。
怎么说呢，从业内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已经算是速度很快的了，就是实际上这个 flag 当年立不是说他们公司立，对吧，百度也立，16年我们还觉得2020年商业化元年呢，今年都2022年了，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在往后不断的在推，而且是任何技术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曲线，就是刚开始是高歌猛进到了一个乐观的巅峰，然后慢慢就会到一个失望的低谷，然后再回归到一个就是说正常的平台期，所以其实特斯拉现在已经回归到了这个正常的平台期了。那么这个正常的平台期实际上跟其实这个网络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Hydra 也好，后面我要介绍的都是在2020年中期它搭建起来的，所以它其实现在是在不断的收割它技术的这个果实了，包括 Waymo 也是等等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些公司会吹这个牛，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这个时代大家经历过互联网 1.0 2.0 的造富之后，大家就是认为3年就能上市就能创造巨额的财富，比如说像拼多多，比如说像游戏公司等等，但是作为一个硬核的非常扎实的技术来说，实际上我们是要奔着10年以上去做的， 或者少说要5-6年，而不是说短期内就能造富。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要把大家从当年互联网的那一波造富的那个热情当中再拉回现实，就包括火箭技术也是，对不对？还有我们后面可能要讲到的液晶屏、柔性屏等等技术，都不是一个短期之内就完全能从理论到工程化，工程化到产品化，产品化还得市场化，你想哪有这么快啊？所以但是扎实和不扎实的公司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对，哎，那大卫你怎么看？就是像比如说，我们都说特斯拉是纯视觉路线嘛，然后包括它从去年开始已经陆续的，就是把它的那些雷达的数据都已经就关闭都不用了，甚至就别说激光雷达了，它包括什么毫米波雷达的那些数据都关闭不用了。那你觉得特斯拉这波操作靠谱吗？
非常靠谱，且听我讲第二段。好了，刚才讲了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认识周围的障碍物。那么还是不够的，因为神经网络就是通过摄像头识别的神经网络，实际上它有个局限性，就是它看到的是二维的世界，二维的世界投影到三维的世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坐标转换过程。然后呢，这么多摄像头在一起再进行坐标转换，实际上就会造成一些就是说多摄像头拼接时候的畸变也好啊，然后等等问题吧。所以这个时候早期的摄像头到三维的投影这个技术就被淘汰了，实际上那个技术很多公司现在还在用。那么特斯拉就引入了它第二次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人工智能当中一个革新，就是做了一个 bird's eye view 的鸟瞰图。什么叫 bird's eye view 呢？我们看周围的世界是应该是我们人站在了这个世界当中看到的周围，实际上从上帝视角把我们每个人拍扁了，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小点啊，周围的车就是个方块，所以每一个人车和人等等都是先天带有一个位置关系的。但是这个位置关系的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我把不同方向的摄像头都识别出来之后再拼接在一个上帝视角的状态下，它就会不准。所以这里面 Andrew Karpassi 就把这个 Bird's Eye View 简称 BEV， 它做成了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矩阵的层，装到了神经网络的中段，就装到了神经网络的中间，然后让它在神经网络识别之前或者识别的过程中就自动把这个位置信息直接打标签打进去了。其实这个原理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大家很多人画画的时候画过素描，就早期我们这个摄像头二维的是怎么跟三维挂钩的呢？画素描的时候首先会找一个水平线，这个水平线它发散出来，就比如说一个方块它发散出来，我一定是能画出立体的效果的。这个艾玛你应该马上就能脑补出那个画面，就是你画素描的时候它是怎么做二维和三维之间投影的。但是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很多个相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不同的相机要放在车身的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焦段，有的是广角的，有的是鱼眼的，有的是长焦的。那这么多摄像头放在一起，还要把一个障碍物精准的，就是我们组合到一起，实际上就很难。还有很多的这种 corner case， 就极端 case 是无法处理的。比如说，我一个特斯拉的车 Model 3就这么小，我周围有一个大货车，长20米，等于说我从车头到车身到车尾都能看到这个车不同的段，那我怎么把它拼到一起呢？那我拼到一起这个车是不是真的是20米长在我右边的一个障碍物呢？可能就不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 Andrew Karpassi 就引入了这个 BEV layer 加入到神经网络当中，就大家可以理解为第一次把空间维度直接丢到了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当中。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创新，比如说用了当年自然语义提取当中的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 transformer 本来是给语音做这个就是说 feature matching 的或者 feature 的提取的，结果用到了这个图像上面，这也是当时它的一个创新点吧。然后呢，在这个 BEV layer 产生之后，哇，所有的摄像头的拼接就空间上就统一了，而且不用做后融合了，它在前端直接把每个摄像头的参数就直接统一好了。所以这是它第二次革命。所以这个革命直接导致了它不需要依赖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给它提供更加准确的 XYZ， 就是三维世界的向量信息了。它用视觉摄像头就可以把周围的向量信息准确的就已经抠出来了，这个才是核心的点。这也是很多人没有明白为什么特斯拉它有勇气取消毫米波雷达，而且它不用激光雷达，就是因为激光雷达实际上为什么要用多传感器融合？多传感器融合就是利用不同传感器的优点，激光雷达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准确的判断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和它的三维信息，毫米波雷达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判断周围障碍物的速度信息，而且是移动体是比较感冒的。那这些在这个 BEV layer 当中都得到了解决，都变成了矢量化信息的。所以这个才是它第二次，我觉得第二次的这个技术革命。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第三次的技术革命，也是我自己觉得最惊为天人的，就是它如何取消了高精地图。就是二位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个主题公园，到深圳的欢乐谷或者迪士尼，你刚开始看到一个摩天轮啊等等等等，你会说哇， 这个好酷啊，找不到北了，就是一个游乐园很大，然后你转着转着转着，你自己就能定位出来啊，这个是过山车，那个是摩天轮。因为我们人在做定位的时候是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而且人是有自我定位能力的，就是我不断的学习它跟我的方位，我差不多能摸索出来我周围的环境到底有多宽，到底有多长，然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但是对于特斯拉来说，它没有这个高精地图怎么办呢？所以它需要引入一个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的概念就是我把这个车身的传感器，比如说这个组合导航，它的速度和加速度信息也一起丢到了这个神经网络当中，所以让这个车它知道它前后帧的匹配关系。这个时候这个车走过一段路，它就知道刚才那些路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它能串到一起，所以它能串出刚才的路的整个的地貌，周围的地貌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没有这件事情它还是需要高精地图的，但是有了这个空间时序上的这个叠加，它就可以不用高精地图直接把周围的环境给它堆叠出来了。而且你们在 YouTube 上看那些国外的车主在做测试的时候会发现，这些车道线经常抖动抖动抖动抖动，然后开过去之后就不抖了，就它识别到这些车道线这个交通灯等等它就不抖了。而且这个技术能规避掉很多 corner case，比如我前面有一个红绿灯被一个大的货车挡住了，然后这个货车开走了，我继续看到这个红绿灯，我可以准确的定位就是刚才那个红绿灯，或者周围的交通牌都可以准确的定位它就是刚才那个交通牌，它不是一个新出现的交通牌。这是因为它在这个神经网络当中引入了时序的概念，就是若干帧合成在一起，所以时间轴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讲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说空间时间的概念引入到神经网络整个这个主干当中是非常非常大的创新，这也是很多公司没有做到的。所以比如说像小鹏 NGP， 它虽然是用视觉做这个自动驾驶，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视觉高精地图给它做辅助，所以这种技术跟特斯拉本质上是有天壤之别的。那我先讲到这儿，给我喝口水呗。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跟我们说的那种技术的分析嘛。然后其实呢，如果是纯粹从效果来说，是不是比如说我跟你也讨论过，就比如说那种很牛掰的 4D 点云雷达，你那个钱到位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效果是能做得特别好的。但是特斯拉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用这一套纯视觉的这一套方案，能够让它比如说它在车上的硬件特别特别便宜。
对对，
这样
子就回到它
是
卖出去了。
对对对，没错。你像现在比如说它 Model 3 Model Y 热卖之后，它一个摄像头大概就我听业内人士告诉我就是70块人民币，那你一个车里面八个摄像头500多块钱就搞定了。
对的对的，
就你之前其实也说过，比如说你装很多，你用那种多传感器的融合方案，你装很多这种高新硬件，你其实装的越多你坏的几率就越大。
对的，而且融合本身是一个消耗算力的过程，融合本身也是考验我们这个鲁棒性和这个冗余度的，就是它其实会增加我们很多烦恼。我看 Andrew Karpassi 有一次在 Zoom 上做分享，就是他为什么要取消这个毫米波雷达，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取消掉毫米波雷达，因为毫米波雷达它是有个问题，就是它对金属障碍物敏感，它对移动体敏感，但是它的角分辨率太低了，所以你看在中国有些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就是如果这一个车它在一个人行天桥下面，这个毫米波雷达在远处的时候它是不能分辨车和人行天桥之间是有空隙的，因为它的角分辨率相对较低，或者说前面这个车是一个大白车，它停在隔离带附近它不动，那毫米波雷达对于这种非移动体它也是敏感度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各种 corner case 去匹配，去再做调试，就给主机厂或者自动驾驶团队带来很多问题。所以 Android 就直接说，哎呀那算了，那就不要了，我们只在这个神经网络上发力吧。
对，然后他这样子做的还有一个好处，你的车卖出去了，其实就可以有很多车主免费给你跑数据。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像他在那个 AI Day 的时候不是公布了他整套的自动驾驶方案吗？
对，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即使是友商他有这套方案，你还是没有像特斯拉那么多的数据，你还是没有他这种像从视觉到向量空间这种完整的闭环去给你跑数据。所以
对，
马斯克的终极理想是他说的叫 photon to control， 从光子到控制，然后这个写在了 FSD 的那个 beta release 的那个文件上面，然后大家觉得这是个玩笑，实际上这不是个玩笑，就是因为马斯克觉得目前的相机是通过光子，然后到了 CMOS 传感器，然后再到了 ISP， 就是做这个图像处理，太慢了，为什么不用一个光子的这个照相机，直接把原始的真实世界的这个 raw data 直接怼到这个神经网络当中呢？这个就是他下一次的创新，当然这个点太魔幻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出来，但我希望他能做出来。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特斯拉它，我们都说它视觉方案，它并不是上来就纯是搞这种摄像头视觉， 它其实是基于比如说毫米波雷达的话，它都已经就我查了一下，在2018年底的时候，它都已经 autopilot 数据就积累已经到10亿的英里了，就乘以1.6就差不多16亿的公里。然后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是 Andrew Capasse 他演讲的时候，他也公布了，就是说，就差不多2年多前的时候，就已经有30亿英里的 autopilot 数据，就差不多这个48亿公里的数据。所以他就相当于，就比如说把这些刀枪棍棒啊，他都使了个遍。他其实自己也在测试那种，就是特斯拉上面顶一个大帽子嘛，就是用这种激光雷达的方案，就相当于刀枪棍棒他都用了一遍了，而且数据量又很丰富了，所以他就逐步的就把这些开始砍。就是最终就使用它最顺手的，就可能大家看到它现在就用一个棍子，就比如说就用这个摄像头来去视觉方案走这种自动驾驶，但其实是它都已经把这些武功都练过了，然后包括打了仗，然后打架次数也很多了，就相当于数据积累的次数也很多了，所以最终选它最拿手的。
它有一个训练服务器芯片，这个训练服务器叫做 Dojo，就是在日文当中叫道场。这个道场呢，实际上就是把它之前大量的数据，比如说都标注过的、标记过的，重新再用新的神经网络训练方法再滚一遍。所以这里面我要回到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产品在北美，就是在美国非常好用呢？是因为美国从纽约到洛杉矶，大部分的路牌、路障还有交通参与者都是长得很像的，它不像中国，就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这个交通告示牌啊、路标啊什么都不一样，它非常像就可以大规模的部署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所以我相信特斯拉如果到中国的话，它会针对不同的省份，它首先会先选择高附加值的省份，然后单独的再训练一下，再调一调。因为，中国这个比如说三大城市，东部沿海的这个北京、上海、深圳，交通参与者、交通告示牌等等，甚至红绿灯的长相都非常差异化，这个会给像特斯拉这种纯视觉的自动驾驶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的，所以还是要重新训练。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马斯克。它是 DIS 那种雷达方案的嘛？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贵啊。那如果有一天雷达方案它便宜了，而且这种多传感器融合它效果也很好的时候，特斯拉会不会还可以加在它的这个？
如果是我在今年这个阶段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不会，因为
它就真
这
的是
套真
一
的是
条路走到底了。
对，这个整个神经网络搭建，包括它的训练，都是针对视觉的。实际上，它的这个路径依赖也很强了。就像 Waymo 是不可能转到 Tesla 这条路的，Tesla 也不可能转到多传感融合这条路，就大家的路径依赖非常非常强了。
明
白。就可能早年2015、2016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硬件也不行，软件也刚起步，所以大家互相的切磋、互相尝试都可以。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一个路线上，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再用激光雷达了。当然，也只有他能这么做。今天我们这个虽然是个聊天节目，但这里有大量的技术的图片什么的，我们会在这个视频版本给大家都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个科普的一个视频，就是让这些小朋友或者哪怕你是个汽车销售人员，你听完之后，我都相信你特斯拉会好多卖几辆。对，你把大卫这套操作直接拿出去，我的天，开玩笑吗？
你不是前两天去试驾特斯拉的时候，正好那销售还听过我们节目吗？
对的，销售听过我们节目。
反正那个 Andrew Capasse 他之前那个演讲提到一句话，我还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虽然大家就是比如说一辆 Waymo 的车，一辆特斯拉的车，比如说到这个十字路口时候，他都会停下来犹豫一会儿，然后再做出反应，但其实他们背后的这个逻辑差别很大，就相当于 Waymo 他们用这个高精地图的时候，那他就相当于用多传感器融合，然后基于很多历史的数据，然后去做这种判断嘛。
对。
然后，但是呢，像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它用神经网络之后，相当于它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每次遇到的都是一个新的情况。
对的。
对，就跟人走到十字路口说，你要再看看车，左顾右盼一下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的这个差别。
对的。实际上 Waymo 就是说，所有多传感融合加高精地图的方案都有一种作弊的嫌疑，就这个地方我要先跑一遍。
是的。
而特斯拉这种车是可以部署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的，就咱们现在说的陌生地方是北美范围内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涉及到神经网络的知识，实际上就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公司的，就是特斯拉的套路是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第一性，越来越像人，而 Waymo 的套路是把它越来越像一个机器，像一个 Terminator。所以这两种方案最后殊途同归，都能把我们从 A 点带到 B 点。
对，我看那个马斯克在那个 TED 演讲上就说，他希望就是在今年2022年的时候 FSD 全部部署到美国的时候，他这个水平应该比人开车的这个事故率要低啊。这是他的目标啊，然后但是他也说这个很可能被打脸，他说被打脸已经习惯了，
有可能。
对，在明年的时候你再采访一下，看看是不是被打脸。但这是在美国的情况，但大卫，你觉得就是在中国的情况会不会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
差别很大，差别很大。这里也讲两件事情，一个是交通参与者不同，一个是环境不同。 就是说到底，即使环境一模一样，交通参与者的不同也会给自动驾驶最后的这个应用带来巨大的差异。就好像美国和菲律宾的政治制度几乎是一样，那菲律宾人躺那睡觉，对吧？美国人多勤劳啊，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啊。
那你觉得，假如对于中国的这些买车的消费者的话，那个反正开头我表明我的立场了，我不推荐大家现在买 FSD 在中国。
我一会儿录完节目就去买车。
行，那到时候
我实在太喜欢这个产品了。
到时候等你测 FSD 的时候，看看到时候我们的反馈怎么样，我们之后的节目可以再聊聊啊。
对，今天就把这特斯拉这个 FSD 我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吧，但是还有很多很可以讲的，比如说它的自研芯片，它的这个训练服务器到场等等，这个留到以后让观众朋友们再挑，好吧？反正我们这个话匣子有很多技术可以挑出来，我就是那个哆啦 A 梦给你蹦。
对，这以后可能成为我们常规项目了，就是点大卫，大卫想听大卫讲什么就点他。
像点唱 K 一样，想要哪首歌？
你给我唱一下那 HydroNet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对，可以的。好，那我们就到时候看看观众的评论反馈。
嗯，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那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柔宇折叠屏要凉凉啊！这其实也是就最近大家也应该能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是柔宇就是做那个柔性屏的那家公司，最近发不出来工资了啊。然后而且就是其实他上一轮融资的时候都已经在差不多两年前了，就是其实他之前是一个非常明星公司啊，就是在深圳是吧？深创投其实也是重金投入他。然后包括我看了他2018年的时候他的那个柔性屏手机发布会叫柔派啊，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然后真的是把各路明星都请过来了。反正我看了有央视主持大咖，还有这个深创投的老大，还有什么新希望的那个老大刘永好，然后甚至那个凯文凯利都把他请过来了。反正当时真的是又有钱啊，感觉那个声势又旺，但是这也就差不多不到四年时间吧，真的是已经是这个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有点点背，就是咱们从客观来讲，咱们我稍后再给大家讲这个技术一顿操作给你们，先讲他点为什么点背，就是去年上市没成功，然后又没有办法现在的环境去海外上市，就其实对，所以其实对于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你的现金流不能保持充分，理想终归还是理想，我只能说他点背。
反正我感觉他不只是因为时机的问题啊，我觉得他的这个产品确实也是有自己的问题的。我其实是比较被动的尝试的用了这个柔宇的手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聊过那个 Virtu 嘛，那个手机就巨贵嘛，聊完了以后我就买了一台那个 Virtu 的那个折叠屏手机，
尊贵的 Virtu 手机，
最低配的版本
啊，最低配的折叠屏手机，不过也很贵，也几万块呢，然后它有甚至卖了8万多块了，但是我是买了它那个比较便宜的一款嘛，就体验了这个 Virtu 手机。但做这次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这 Virtu 曾经和柔宇合作过，然后呢我又看他那个柔宇的那个第二款的那个折叠屏手机柔派，在二代的时候，哎，我看这个怎么手机布局跟我的那个 Virtu 折叠屏怎么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就具体查的这个参数，包括他的那个摄像头，几个这个三个摄像头的这个参数什么的，包括布局什么的，我发现一模一样，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说其实这个 Virtu 这个手机就是柔派的那个二代。然后但是就对对对，我们都不说像素级致敬了，基本上就是柔宇生产的，然后那个 Virtu 它又相当于做了一些定制化的手机壳啊，什么屏保啊，然后 App 什么的，所以呢我就被动，对，我就被动的体验了一下它的这个柔宇手机，确实也发现就是它的这些手机还是有挺多 bug 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看它的销量，柔派那个折叠屏手机销量也都不是很好，而且大家也都在那个投诉有各种什么这个黑点啊什么的。
是，其实在讲技术之前我想抛出来一个话题，就是柔宇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一个三星这样的公司还是做一个京东方这样的公司，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嗯，
就是如果我觉得他是自己做一个京东方这样的公司，就是只做供应商，可能不会像你有这样负面的反馈，因为它不会冲在前面，因为说实话对于一个手机，对于一个 pad 来说，它的体验不只是显示这么简单，还有它的人机交互，我的方方面面，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像柔宇这样的科技公司去操心的事情，
对，
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就是屏幕本身。
对，
然后我之前看新闻嘛，就是他怼了那个小米，就是说小米应该是他小米推出了一个折叠手机，后来这个柔宇说我们才是最早推出折叠手机的。实际上这在我看来是很不明智的一个做法，因为小米可能是你潜在最大的
客户。
嗯、
客户，对的，
对，你把客户给怼了。
看那目前柔宇它是既有 2B 的业务也有 2C 的业务，我感觉啊它刚开始是想做这种 2B 的，就供应商的，就是像京东方一样站在后台的这种公司，但是呢结果可能跟客户聊崩了，就是你看现在华米OV 啊其实都不用柔宇的这个柔性屏嘛，对吧，折叠屏，
嗯，
都是自己的搞这个折叠屏手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卫也提到2019年，就是柔宇的高管嘛，先是副总裁站出来怼了一波小米，然后后来他的这个创始人老大也开始出来，就叫刘自宏嘛，他也开始怼了一波小米。嗯、我感觉就是反正也都谈崩了，那你又这个又说自己是第一代柔性屏嘛，对吧，那就开怼嘛，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怼的这个无论是措辞啊还是就是这个态度啊，都感觉不是像一个很那个
很大气的，
对，很大气格局很高的一个公司。就比如说啊那个他们的那个副总裁樊俊超英文名 Jason， 他的这个原话就是说，谁要不服就把产品拿出来卖，少瞎逼逼，不要在国际上像个缩头乌龟，而只会在国内炒概念以乱混淆视听，这样感觉真的很 low 啊。那但是他说人家小米 low 嘛，对不对？但是他自己这个
用词，小米在国际上不是缩头乌龟啊。
对对，反正他自己这个措辞其实也感觉挺 low 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啊，我也大概研究了一下这个折叠屏的这个行业市场情况。其实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折叠屏这个市场还是涨得很快的啊。但是这个出货量的时候，我们看其实三星的折叠屏在全球还是遥遥领先的，占到 83.5% 的这个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华为 9.4%， 然后小米呢是排第三 2.5%， 但其实已经虽然是第三啊，但是已经相比第一第二差很多了。那个而且小米出完那个折叠屏以后，其实大家的反响也不是很好，就是吐槽它也挺多的。然后呢柔宇那之前的手机更不行了，有点感觉这种菜鸡互啄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但其实人家那个三星还有华为的那个折叠屏做的是很好的。所以确实感觉吧，这个感觉柔宇吧既 2B 跟这些华米 OV 都撕逼了，然后另外他自己的那个产品出来了两代的折叠屏手机反响又不好，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只是实际问题，也是他自己的产品的问题。
嗯，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柔宇有点像本来帮人家写歌的，在幕后写歌的，然后后来就跟歌星跟明星都闹崩了，然后就自己走到台前去唱，
自己唱，然后发现
嗓子还不太好，
嗓子还不太好，
发现真不容易啊。
说到技术，这个他确实有他的创新点，让我还是觉得眼前一亮的。这个，而且它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公司，就像特斯拉那样不走寻常路。因为实际上它的整个技术路线和目前三星、京东方啊、什么维信诺这些公司是完全不同的。
对，
但是这个点呢，就是也可能导致它一直在这个理论上做实践，这个出货量不大，包括量产能力上有问题，导致最后这些事情发生的。
对，就是这里我也想就是补充一个小故事。如果你的那个技术是跟主流不一样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就是我爸爸在10年前也投。就是也投资过一个柔性屏的技术的公司，那时候应该是他当时个人最大的一笔就是技术的投资，是一个硅谷的创业项目，当时也是非常被看好的。那时的手机屏幕基本有两种形式嘛，一种呢就是主流的那种电容式的，然后现在的那些折叠屏其实就是电容式的嘛，它的特点就是玻璃的，所以亮度很好，而且大家都用惯了。然后我爸爸当时投的那家公司呢，他们的屏幕是电阻式的，不是电容式的，所以它缺点就是没有亮度，没有电容式那么鲜艳，而且不是当时大家用惯的那种玻璃状的，更薄，所以大家一下子要接受这个新的东西要花一点时间。但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这种电阻式的柔性屏，它能够在所有角度都被折叠起来，所以它跟那个电容式的比，就有点像你的那个行李箱和你衣服的那个区别。你的行李箱就是咔一下只能就是折叠一下，我们现在折叠屏也是嘛，就只能折叠那么一处。但是如果是你像衣服那样，你是那个电阻式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多重折叠，最后那个屏幕能被折叠的特别小。
实际上历史上这个技术先进的技术被主流技术所淘汰也很多，像什么 VMAX 跟 5G 之争啊，就被 5G 淘汰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工程上的出发路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供应商整个产业链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突然跳出来，从材料到理论全是新的，有的时候哎呀，生不逢时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本来我爸爸投资这个项目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在车载的屏幕上面，当时是不能用很大的电容屏，因为我们那些燃油车它发动机点火的时候会对这个电容屏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他就只能用一个小小的屏幕。那当时他们那个团队就觉得，哎，那我这个电阻屏就可以让这个屏幕更薄更大，因为不会像电容屏那样受干扰。结果很不巧的就是电动车起来了，它电动车不需要点火，就没有这个被干扰的问题。所以就是企业大家都在向车企都在向电动化转型，就更没有必要买你一个新的，其实就是在解决一个旧问题的技术。
对，
所以
对，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他评论柔宇的那个柔派手机嘛，他就说个人感觉光凭屏幕技术去打手机市场有点蛇吞象，就是其实就感觉折叠屏啊，它就只是手机里头的一个，这个就有点像高刷一样，对吧？一个亮点吧，也这个我们高情商说法的亮点嘛。它确实折叠屏有自己独特体验，但它也只是其中手机的一个环节嘛，对吧？就像那个120赫兹的高刷屏一样，我觉得啊，你要只是主打这种屏幕能折叠的话，它确实还不够完善。那你们觉得就之后柔宇科技它会怎么样啊？就包括他的这个独董，就叫刘书威嘛，其实也是在个人公众号一直在呼吁政府啊，要就意思就是说那个柔宇其实还是有这种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能力的，大家快来救救他们呀，对吧？其实像政府救企业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都遇到过，就比较好的案例就是合肥去救那个未来嘛，但是也有不好的案例，就是比如说成都去救那个锤子嘛，但是也没有弄起来。
实际上这里面的点在于汽车产业。它是一个终端消费品，它能拉动很多上游，
没错。
而屏幕是个上游公司，它怎么拉动它的上游？它的上游就很少了，而且，它不是个终端消费品。如果你说是一个深圳的知名手机厂，那可能政府还真的会出手，因为它带动了从电池到摄像头到屏幕等等相关的。但它就是一个屏幕，所以对吧？我把话说到这儿，大家自己做判断呗。
这点确实有道理，就像那个上海引特斯拉的话，肯定不只是引它一个品牌嘛，就是要把整个上游供应链都给它带起来嘛。
对，它不会引一个什么米其林轮胎，对吧？一个轮胎它不能产生太大火花，但它引进了一个主机厂啊，这个是两件事情。
对，而且这种一个点的这种创新，其实那个风头一过了，就很难再翻身了。
对的，而它这个技术叫那个超低温非硅制，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技术点，一个是超低温。一个是非硅制，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今天就不把它展开讲那么深了。它其实主要是在材料选型上面有它的创新，还有它的制备工艺上面，就是它这些材料之间的粘合呀，包括它应力应变啊，是比这个 LED 的，就像索尼、三星这些做的这个要好的。他自己说，他这个可卷曲200万次，但是我不知道这200万次是量产产品呢，还是这个实验室级的产品拿去做的检测。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反正我看刘书威那个文章啊，他就说了一些比如数据啊，他就说什么深圳市政府还请各个专家去对柔宇的那个考核，说他的投片量产率达到 81.6%， 就相当于生产出来的良品率比较高。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抛出结论，就是说要拯救柔宇，保持我国在柔性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反正我觉得这些话说的都还挺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我之前提到了，就是他的这项技术没有被这些对没有被这些哪怕友商啊或者是他的这些那个下游的这些手机厂商去用，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到底好不好，其实他不只是看这个比如说良品率啊或者什么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最熟悉的人肯定是冲在最一线的嘛，就这些真正做折叠屏手机的人，那他们都没有对这个柔宇这项技术很认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不只是手机生产商，对吧？新势力为什么不用它的这个柔性屏在车内做智能座舱呢？
对，
其实在珠三角找到100个下游公司一点都不难。
其实本来车内的这些柔性或者是有点曲面屏，就比如我们之前聊过凯迪拉克那个 Lyric 吧，然后包括那个 Taycan 其实都是那种曲面的吧，还有就是那个 EQS 奔驰 EQS， 正常情况下
车企还有钱，
对，车企还有钱。目前柔宇我是没看到他接到一个车企的这个车机的这些用户订单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于在这个比较新兴行业，其实已经好几年了嘛，都没有接到一个订单的话，那只是接到 Virtu 这种订单的话，其实是养不活的嘛，
只能你养它了。
那我其实就帮大家踩坑嘛，然后为做节目效果嘛，对吧？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一个评论，送上大小马神秘礼包一份。这次抽中的是柏林二，他说关于4680能量密度5倍这个地方的表述是错的，另外4680的无极耳设计也没讲明白。 并不仅仅是充放电效率的问题，请重视。感谢你的评论，也欢迎大家多多指正和给我们评论反馈，没准下一个获奖的就是你。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那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瑞幸债务重组，起死回生啊。其实我们选这个瑞幸话题也是有我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那个我在 B 站的视频播放量最高的就是聊瑞幸的，
就是靠瑞幸起家的，
也就靠瑞幸起家的争议非常大，原因就是我在差不多这个2020年1月份的时候做了一集瑞幸，那当时瑞幸是非常火热的啊，就是各种店开的又多，而且我当时那集主要是分析它的各种商业模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结果呢，就之后的几个月先是浑水做空，然后后来就是瑞幸暴雷嘛，就是财务造假，结果大家就就很嗨了嘛，网友喜欢看这种打脸的嘛，就开始在我的那个视频里各种留言说啊，终于看到小丹尼被打脸了。然后
你上次有没有写说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对，投资建议这个肯定是那个大家默认都知道，对吧？对，反正我还鸭子嘴硬嘛，我还后来做了一个评论置顶，反正肯定是他财务造假或者浑水做空这件事情都是不好的，但是我其实还是坚持认为就是瑞幸的他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哪怕瑞幸不行了，大家就是致敬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去模仿的话，他还是会有公司按照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去起来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就是我觉得瑞幸他的这个商业模式确实弥补了这个就星巴克在中国做的不够好的一些点吧，就比如说就咖啡这个品类，那星巴克都是卖30多块钱，那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大批人就是咖啡的爱好者吧，他是能接受比如说在15到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的咖啡的话，而且他不需要在那个星巴克店里头那么长时间做嘛，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这个关于外卖咖啡嘛，其实你在20块钱左右你能送到你家的话，然后还是能提供很它独特的价值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瑞幸很重要一点。还有包括它的这个 APP，然后他出的一些近两年他翻身其实也是靠一些他做那个新品的能力嘛，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的这个厚乳系列，还有什么这个生椰拿铁嘛，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瑞幸也是让咖啡走进了2、3、4、5、6线城市，这个是星巴克没有做的。
其实让很多人知道就咖啡星巴克不只是一个用来装逼的嘛，就是用来那个拍照的嘛，其实真正还是有一些你只要价格压下来一些，然后方便一些，然后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一些，
没错，
还是能培养大家喝咖啡的习惯，这个我觉得是
星巴克实际上现在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你像这个精品咖啡就像阿拉比卡呀，还有国内的这个什么 Manner 还有 Amstand， 这个对它在手冲和精品咖啡市场的冲击力是很高的。
对，
所以大家不会想到说其实你看咱们喝咖啡这么多，好喝这两个字跟星巴克有关系吗？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对吧？关系不大。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就是挺惊喜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像在一线城市有特别多的那种不是连锁的但是特别精美的咖啡店。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在欧洲看到的是很像的。其实欧洲的人大部分他是不会去星巴克买咖啡的。
星巴克去意大利绝对死。
对，他就是去当地的一些就无论是装修啊还是那个咖啡的味道都很特别的地方，现在我们在中国也见到了这样的店。
对，是的，包括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嘛，然后我就在大学路附近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就叫 Corner Coffee， 应该就街角咖啡嘛，就旁边也有瑞幸啊，有各种那种连锁的星巴克什么，但是我还是喜欢去他那个精品咖啡，那个是咖啡确实好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星巴克这个咖啡你说好喝基本上
跟好喝两个字没什么关，说实话真没什么关系，它就是方便，就是在各大商圈它的流量入口肯定是星巴克。我前两天跟我们公司同事去出差，然后呢找星巴克问一个大娘，大娘估计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然后就说星巴克它只二楼，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说怎么可能星巴克在二楼，它一定是这个地方流量的入口，一定是这个大楼的门口。
我最近
反而从这个角度，丹尼你看瑞幸的这个他这个选址啊，他都选到这个写字楼的大堂里面，也挺会找的。
对对对，然后他都是那种小门店嘛，然后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在2021年底啊，就是他的那个年报的数据，他其实门店已经达到6024家了，就其中的自营门店是4000多，联营是1600多，然后他6024家这个数据其实已经超过星巴克在中国门店的数据5557家了，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而且我看了他这个开店的趋势啊，就是他在暴雷的时候，就是在2020年 二季度的时候，那它这个开始门店下降，就从5000家跌到了4800多家。
嗯，
然后呢，它在2021年初又开始它的扩张步伐了，就相当于这个从去年开始，它的这个门店数就在一直增长，而且呢，它的这个就相当于亏损也大幅度减少，其实是相对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正向循环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可以说这个瑞幸已经缓过劲了，而且还是一个挺优质的资产。
对，
破茧重生了。
还有一个数据，就你说起开新门店啊，其实咖啡店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就是说你开新门店之后一年后的那个存活率。
对，
之前瑞幸的那个存活率是比较低的，它2019年一年后的存活率，新店存活率只有63%。
嗯，
然后在2021年，这个数据也是大大的提升，现在到了93%，所以就是证明他们在选址、在运营上面也是有了提升。
对，包括它的那个营销费用其实减少非常明显，我看2019年它这个营销开支是8.1亿，然后到2020年就已经砍了一半，就是差不多一半，4.6亿，然后在2021年啊就是3.3亿。店越多，这个营销费用越少，其实这个进入一个比较良性循环。还有我觉得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其实带动了一波这种这个新品的风潮，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它有各种的什么椰云拿铁啊，包括最近我看它还跟那个椰树嘛，就是出的那个椰云拿铁，
嗯，
广告界的 gangster 这个品牌，我从小喝到大，我的天，我看完这个标签，我简直人都不行了。
对，然后我看他说这个新品研发中心有60多名员工，然后累计推出了有113款的这个新品的 SKU，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啊，我感觉这60多个员工天天就在那儿喝，搞什么怎么搭比较好喝，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而且它其实这个整个的那个研发逻辑，其实你们觉不觉得，其实它是想营造出那种咖啡味的奶茶，
嗯，
对，
那种感觉，就让我感觉有点像就保时捷造电动车，其实它是想造一辆燃油车味的电动车，
嗯，对对，就有点带咖啡因的这种美味饮品啊，对吧，什么椰汁啊，什么这个奶茶呀、啊、什么的。对，
他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看奶茶店和咖啡店的区别，其实奶茶店呢是反而是在那种2-3线城市，
嗯，
人头拥有的奶茶店是更多的，
对，
1线城市。
对，是的。
像咖啡店的话，如果它能做成奶茶味，也更好让它打下沉市场。
对对，它比较好破圈嘛、嗯、
对，
就而且对于那些之前不太喝咖啡的人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有点像有点咖啡味的奶茶嘛，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拓圈的手段。
嗯，
其实他之前也开发一些就是吃的东西，就像面包啊、嗯、什么这些，但
没啥竞争力的。
对，但这个不好吃，
中国好吃的面包那么
多，说实话不太行。那个他的那些就配咖啡的那些吃的就很一般嘛。啊，那他现在主要还是靠那种饮品去拓圈，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就包括他还带起了一些风潮，比如说他那个生椰拿铁也火了，其他的各个品牌都开始做自己的那个生椰拿铁了嘛。嗯。
嗯，
哎，大卫，我听说你其实也认识之前那个瑞幸创始人陆正耀嘛，现在已经被踢出去，我看开始开面馆了，是吧？你能不能给我们爆料点他的比较独家的信息啊？
我还等着找陆总拉投资呢。但是言而总之，其实他们这个团队挺逗的，就是从神州系出来，然后瑞幸舌尖，其实大部分是一波人，就是如果你看瑞幸的人，其实跟神州有着就不能说100%的关系，95%是有的。然后舌尖跟瑞幸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只能说这个陆总这个人中龙凤，一个商业模式趟出来之后每一个都能复制。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租车行业也好，专车行业也好，包括咖啡，它其实都是把这个最大的资产的留给了要做这件事情的人，而不是集团公司本身。就比如说瑞幸咖啡跟专车司机，它的最大相同点在于它都是要自己拿着钱，相当于说买了整个这个设备，然后当店长也好，当司机也好，然后靠份子钱去还，所以最大的资产已经剥离出公司的表了，而不是像星巴克那样，就是说所有的店都是我美国公司驻华直营，那这是个超级重资产。
是的，哎，这点也提醒我了。我看瑞幸的财报，它其实自己的那个门店是分为这个 self operated store， 就是它自营的门店，还有就是 partnership stores，
嗯，
就是其实它这两年，就尤其它去年的时候增长最快的不是他的那个自营门店，而是他那种就是合作门店，确实就相当于刚开始，我觉得他的路径可能是刚开始先通过自营门店把这汤水这个就是汤明白了嘛，然后路打清楚了之后就开始资产越来越轻了。
而且他的这个加盟店是不用钱的。
哦，是
吗？嗯，对，
嗯，
哦，
所以这个就让他增长会很快。
嗯，
你就普通的那些美甲店，你想加盟一下还要钱呢。
对，你说多少人有一个当老板的梦想？
对，但是你那个成本是很高的，你自己要租金啊，什么设备啊，各种。
嗯，就不用交什么那种品牌授权费什么保证金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
刚开始的那个冷启动。
啊，冷启动的门槛低一些。
对，
嗯。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It's changing every day.